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大家一起酷，大家好，我是双双。
你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丽文。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小包。小是大小的小，包是包子的包，小包就是我啦。
好可爱的名字。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呢，今天我们节目里头多了一个新的声音哦，小包加入我们呢。这是我们大家一起酷的新组合，双双、小包还有丽文。我们不忘记呢给听众朋友制造更多又酷又舒服的气氛。好，那小包啊，那今天呢是你第一次上我们节目，同时以后都是我们节目主持人之一。我相信呢听众朋友非常希望能够认识你更多，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你呢跟听众朋友介绍你自己最喜欢的消遣，还有就是你青少年时期呢你最喜欢进行的活动。
好的啊，小包，我啊最喜欢看电影啦，也喜欢唱歌。至于我青少年时期嘛，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弹吉他啊，以及参加教会的诗班了。那希望小包在未来能够与听众朋友分享我的生活点滴。
听来呢小包呢是属于艺术型的啊，电影啦唱歌啦这个什么吉他啦之类的哦。在这里呢我们不忘记向听众朋友交代一下，我们当中其中一位的这个主持人林老师，他好像缺席很久了是吧。那么林老师呢他呢好像在我们节目当中只是昙花一现啊，不过呢不要担心，他迟早会回来的。今后呢我们的节目会更精彩更热闹。
也希望我们这个新的组合可以擦出新的火花。
是的。
好的，我们今天又要给各位听众朋友带来什么有趣的节目呢？有每个人都必须知道的最酷的事实。
是。
还有一个女子呢因为上帝生命有了最真最酷的转变。最后还有小羊要为我们分享她的生活，就是小羊的周记。非常精彩，绝对不要错过哦。
是的。好。
那今天第一天，小包我在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交流，让小包我把世界上有趣的事儿和听众朋友分享分享。
好，洗耳恭听。
这世界上奇奇怪怪的事儿真的是多得不得了。比如说在斯里兰卡有一种民族，他们是惠达族。他们从来都不会笑啊。
是吗？
人们曾经多次想用令人捧腹的滑稽节目来令他们发笑，结果都白费力气。那为什么惠达族人他们不会笑呢？至今还是一个谜呢。
哇，我觉得不会笑真是个本事要是有人逗我笑，你叫我忍住不笑，那还真难哦。
不过不会笑实在有点可惜耶，因为多笑听说更年轻更漂亮哦。
更健康。
那另外呢，爱斯基摩人他们喜欢小鼻子，那鼻子小的女孩被当地人称为美女呢。青年选择对象把小鼻子作为主要条件。
是啊，
那一旦一对男女他们产生爱恋之情，他们就会互相摩擦鼻子。
这个审美眼光其实是很主观的东西哈。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美女都以瘦为标准，可是在中国的唐朝呢，肉肉的女生才漂亮。
对呀。
那我再给你介绍一个更奇特的事。在非洲的乌干达有一种民族，他们叫做卡拉莫贾人。他们世世代代都过着游牧的生活。那由于他们住的地方严重缺水，所以呢他们就喝生牛血，他们喝生羊奶来解渴。他们主要呢是以吃牛羊肉为主的。那卡拉莫贾人他们不习惯穿衣服，他们认为穿衣服是为了遮丑，会招致疾病呢。另外牛尿对卡拉莫贾人来说是很贵重的东西。他们不仅用牛尿来取暖洗澡，还在牛奶里面加几滴牛尿。
天
啊，据他们说他们可以刺激胃口啊。
真的，我觉得 真的是各地文化很大的不同，不可思议耶，
是啊，
很不容易适应哦。
嗯。
在公司里，
小包，电脑不能开机，请帮我修理电脑。
好的，没问题。好的，弄好了。
在家里，
儿子，帮我把米粮搬到仓库去。
好的，没问题。好的，搬好了。
在教会里，
小包，来帮我抓这首歌的和弦。
好的，没问题。好的，抓好了。
在小包自己的脑子里，
小包啊，你能不能停下来，别飞来飞去处理别人的问题。
这恐怕有问题。酷酷的我小包帮你解决酷酷的问题，简直酷毙啦。
哇，听了这个小包的广告啊，觉得小包真的是万事通哎，小包
而且还是一个大忙人呢。
嗯，真了不起。这回呢，丽文的电脑发生故障，再也不怕了。
好的，又到了令双双非常兴奋又激动的环节了。嗯、接下来呢、嗯，就是我们最酷的事实。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这个环节呢，呈现给听众呢，已经有好一段时间哦。那丽文呢，越做越感动。
哦，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啊，直到这一集哦，我们还有一连串说不完的证据和例子，可以支持创造论的立场。嗯、越主持啊，就越体会造物主的伟大、
啊、确实啊，
是双双也有这种感觉哦。每一次提到支持创造论的立场的证据都非常的痛快、嗯、
那么听众朋友一定要常常守住这个节目、
哎、
以便对这么重要的事实有更加的了解啦。
是、
嗯、过去呢我们就讨论到创造论的科学证据，这些科学证据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嗯、首先生物很明显呢是各从其类，并没有什么变化中的过渡生物、嗯、那也正因为如此呢，生物学的分类学才有可能存在。
是，
那分类学的鼻祖就是法国的科学家兰纳，他是一位基督徒、嗯、他就是读到创世纪中的各从其类的这个原则才领悟出分类学的观念、
嗯、是的。那提到所谓的过渡生物、啊
嗯、
小包我也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论点、
嗯、
那我一定要告诉听众朋友的、嗯、化石的记录里面没有过渡生物，
嗯，
只有各从其类，
嗯，
而类与类之间有鸿沟的分别。而达尔文起初提倡进化论的时候，也承认化石呢是最反对他理论的，
嗯嗯，
因为没有过渡生物啊，
是，
只是他认为当时所发现的化石不多，
哎，
所以当以后有更多的化石发现的时候，就会找到无数的过渡生物了。然而100年后的今天，被发现的化石的数量已经是多得博物馆都无法收藏了。在卡尔加里市附近的化石河谷啊、
嗯、
啊，科学家估计有数百万只死恐龙的尸骨埋在那里呢。
嗯
嗯，美国拿州它的化石余量更是不得了，以亿计算呢。
哇，
但是到如今呢，化石里边仍然见不到有过渡生物呢。
那个这个论点呢很重要哎，真的是给进化论当头棒喝。
上回呢我们还提过啊，类和类之间是不能够配合生产的，
是
因为他们的基因啊、结构啊、体温等等的各种的因素都会有影响。就好像人和猪生出的猪八怪只有在神话里面才会有啊，
是
那相反的呢同类的生物外形很有可能是很不同的，但却是能够配合生产，因为是同类的关系。那例如呢狗的品种可以有很大的差别，但却可以交配生子。那马和驴可以生出骡子，虽然骡子本身不能够生育。
这个论点呢也是很重要的证据，那说明生物的确是各从其类的。小包想到啊，进化论当中所谓的低等生物，有些器官呢还比所谓的高等生物来得复杂呢。比方说什么呢，苍蝇，苍蝇的眼睛呢就比人的眼睛更为复杂呢。
对，
还有一个更酷的事实是，在地里掘出来的古代生物当中有许多呢根本与现代的生物相同呢。例如科学家发现古代的蟑螂
啊，
按进化论它们是3亿5000万年之前的生物，和现在的蟑螂结构呢却是一样的耶。基因也一样
哦。
那我就想了，3亿5000万年之前呢、没有变过，难道是因为当时他们已经进化得近乎完美了吗？对不对？还是根本蟑螂受造就是如此吗？实在是没有变过的。
所以说啦，生物如果真的是渐渐进化或者是退化，这种推理相当难以让人信服。那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否曾经停下脚步想想上帝在各类生物中所造的奇妙的特色呢？比如说鸵鸟啊，很有趣的是它缺乏敏锐的知觉，教养的技巧也相当的怪异，但是呢它的后代仍然活了下来。它虽然是鸟类，但是却不能飞，可是却跑得比马还快呢。
何止鸵鸟呢，我还知道有一种生物叫做放屁虫。
放屁虫？
是的，是放屁甲虫。它属于非洲的一种昆虫呢。它体内呢可以排放两种物质，就是过氧化氢，我们就叫双氧水了。还有对苯二酚，也就是漂白剂。它背上有一对管子，可以释放这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如果分开来是没有害处的，但是如果混合在一起就能够使敌人瞎眼了。
所以这类的甲虫是用放屁来击退敌人吗？
对，非常管用。
奇妙的是他想放屁就可以放屁。
那我们人类可不是想放就有的放。
也对。小豹我还没说完呢。这种放屁甲虫体内有个特殊的喷嘴，将这两种化学物质它们混合在一起，使它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喷射敌军，而且它还能随意调整方向呢。
哇，好棒哦。
不是放屁甲虫棒，是上帝非常棒。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四元后变了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奇妙的人生，一次次奇妙的转变，是你主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丰富了我的人生。
真人真事，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每一
期呢介绍最酷的转变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的人生呢因为有耶稣的关系呢都变得非常不一样哦。嗯、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请双双来给我们介绍另外一个人物，他们怎么样因为耶稣的关系而有所转变呢？嗯，
没错，今天呢双双要分享的是一个风尘女子的回转。那这个风尘女子她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又是什么使她回转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好，这个风尘女子呢她的名字是阿芳。阿芳是一个历尽风尘的女子，但是在她风尘的背后有她独特的故事。在阿芳八岁的时候啊，她的父亲就离开了她。那对于父亲呢，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曾经让她深信不疑的承诺。那就是啊，他的父亲曾经对他说，我现在去贩毒赚了不少钱，已经在外国买了楼，迟些就接你们去住。诶，他很相信父亲的这个承诺，但是呢也伴随而来的是一个从未兑现的承诺的失望。那阿芳的妈妈常常都忙于工作啦，没有什么时间照顾他们四个兄弟姐妹。那妈妈的工作是阿芳长大之后才知道的，总之就是妈妈不愿多谈的工作。阿芳呢在中一的时候和同学打架，当然啦校方就不喜欢打架的学生，所以不久之后阿芳就辍学了。他和弟弟呢就整天在街上流连，也认识了一群的朋友，天天在街头玩乐啊嬉戏啊。当然吃喝玩乐都得花钱，所以也不能真的只是终日吃喝玩乐。那当中阿芳的男朋友在黑社会里面的老大大哥就把阿芳家当作毒品的分销站，就透过售卖毒品来赚钱。那有一天刚好公安上来扫荡，诶，阿芳当时不在，但是呢他的姐姐却被抓去了。那阿芳的姐姐就被关进监狱里面两个月，从监狱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的姐姐的精神竟然失常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怀了孕。那因为这件事情阿芳不知道哭了多少遍，他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姐姐，他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来补偿他的姐姐，毕竟人生里面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弥补的。
是
那阿芳第一次去建工的时候啊，是他妈妈陪他一起去。当他第一天下班的时候，他的心里是非常的难过，毕竟也没有人喜欢让完全陌生的人在自己的身上恣意的施加侮辱。那阿芳就觉得很恶心。妈妈陪他建工的地方呢其实是一个色情的场所，而那一年阿芳才15岁。
你是说阿芳在15岁的时候妈妈就让他到风月场所色情场所去工作？
没错。那阿芳在15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色情场所工作。工作不久呢，妈妈就告诉她，因为生活非常的艰难，她又要照顾她姐姐的孩子，所以就要求阿芳自己搬出去住。那阿芳呢就和她的男朋友租了一间房住下来。当时刚好就遇到了风潮，也就是白粉严重的缺货，所以有钱也不一定可以买得到。那再加上当时公安大力的扫黄，就常常到色情场所去抓人，吓得阿芳不敢开工哦。那时候的白粉啊白饭啊都没有钱吃，她和她男朋友还被迫到街上去拾荒，还时常会受到别人的辱骂。那阿芳的母亲也曾经来探望过她，可是她母亲又不肯把自己的住址告诉阿芳，因为阿芳知道母亲是怕自己会连累了她。后来阿芳的男朋友被逮捕了，阿芳自己也回到了他的场所里头工作。在他18岁那一年呢就转到其他更高级的色情场所工作，所以赚钱也多了。这时候他的妈妈不但再一次和他一起住，还常常称赞他有本事。不久之后呢阿芳就转到了夜总会里头工作，赚的钱又更多了，还付了首期买楼，妈妈的赞赏也比以前更多。
这是什么妈妈？
这样
对啊。但是呢阿芳当时一点也不快乐，他天天都要吃许多的镇定剂。从开始夜总会的人给他半颗镇定剂，在当时已经足够让他昏睡几个小时，到一天他现在居然要吃100粒镇定剂。那药力一退呢他又要吃，有一点清醒他又要吃，吃镇定剂啦，吃白粉啊，看见阳光又会头晕，不懂得哭也不懂得脸红，也不懂得什么叫感受，只懂得发脾气，很大很大的脾气。那阿芳不要有半点的清醒，也不要脑海里面有任何的思想，他不要再想起自己。每天除了药丸白粉，阿芳只想着一件事情，他想去死。但是整个家，妈妈，他的弟弟，还有姐姐，还有姐姐的孩子，都要靠他来抚养。 阿芳最后没有死，但是他却被出卖了。出卖他的人不是别人，竟然是自己的亲生妈妈和亲弟弟。
真人真事，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
开始在街头讨生活，他吞药丸、吸白粉、堕落风尘，连最叫人恶心的嫖客和最恶毒的流氓都没有令他走入监狱。但是呢，今天他被关进了拘留所，这是他生平的第一次。他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叫公安来抓他和把他藏得好好的药丸和白粉抖出来的，竟然是靠自己出卖肉体来养活的亲妈妈和亲弟弟。
是啊，那为什么呢？
他也不明白。当他们来探望阿芳的时候啊，阿芳一句也没有说，只是看着他们不停地流泪。他们说的话阿芳一句也听不进去，而且一句也不想听。那阿芳对人性完全的失望，他想人间还有情义吗？还有什么希望吗？对阿芳来说啊，没有，都没有。其实希望呢是总会有的，虽然很多时候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那阿芳他花了一个小时找到了一个地方，他走进一间有一点旧有一点乱椅子又有一点破的教会，就觉得这是最适合自己的地方了。他参加这里的教会，一边听他们唱诗歌，也一边忍不住的流泪。但是阿芳不喜欢别人看到自己哭，便不让泪水滴下来，他只在心里不断不断的流，直到他们唱完诗歌，阿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阿芳虽然曾经在戒毒所信了耶稣，也曾经回去教会，但他觉得不是每一间教会都适合他。他感受到一些人的排挤。阿芳明白要大家坦诚相处，彼此都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自己也曾经堕胎啊、自杀啊、吸毒、卖身等等的。他想如果这些真的跟别人说，不吓死人才怪呢。所以阿芳根本没有办法开放自己，更不用谈什么坦诚相处了。
对，
但是有一次哦，似乎有一些不同。他和黎正满牧师，这个牧师我们以前在节目中也介绍过。
对对对，
对，他和黎正满牧师呢，第一次通过电话，从说话的语气和声线就知道牧师曾经也是个过来人。因此呢，阿芳就问了这间教会的地址，他足足找了一个小时才找到。不过他刚走进教会的时候，就有一股莫名的亲切感。不过他那么想要去教会，倒不是因为自己对教会大发热心，其实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弟弟。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阿芳因为弟弟报警，公安找上门来，在他家中搜出毒品而拘捕了他。后来法庭也相信那些毒品不是做来贩卖的用途，因此就把阿芳判进了戒毒所。期间呢，他曾经听说过耶稣，可是这位耶稣是看不到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阿芳很难为耶稣改变自己旧有的生活方式。阿芳就想啊，如果这个耶稣是假的，那为他放弃那么多东西不是很不值得吗？因此呢，阿芳对耶稣也一直若即若离。后来阿芳的弟弟染上了毒品，也和邪灵打交道。阿芳的弟弟会常常自言自语，又嚷着要自杀要跳楼啊。阿芳的心里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原谅他弟弟，但是看见他那么凄惨的情况，就四处的寻求帮助。后来就有一个朋友介绍教会，说也许可以帮得上忙，阿芳才找到教会来。那每逢弟弟被邪灵搅扰的时候啊，阿芳就会向牧师求救。有一次弟弟不住的把头往 往地上撞，撞得头破血流哎。但是呢，牧师们来为他祷告，他的弟弟竟然就平静下来。对，另外一次弟弟忽然去拜什么黄大仙，黄大仙，所以回来的时候他弟弟就发高烧，吃了药也不会痊愈。阿芳又找了他的牧师为他祷告，祷告后烧也真的退了，药也不用吃了。那这样的情况就不知道发生了多少遍，这样的亲身的经历啊，就叫阿芳觉得这位上帝好像真的是真真实实的，不是以前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的简单，而是真的有能力，也不是像神话和漫画书一般的故事而已。那于是阿芳呢就开始认真的相信耶稣，认罪悔改，开始好好的读圣经，参加教会活动，接受辅导，而且不断自己戒掉了药丸和白粉，还帮助了许许多多的风尘女子也认识了耶稣，而且戒除毒瘾，过了新的生活。
好棒。
虽然在信仰和人生的路上仍然有种种的起伏，也有许多的眼泪，但是呢，阿芳已经在这位耶稣里头找到平安、接纳和医治。阿芳明白了，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耶稣怎么看自己。耶稣从来不歧视人，无论我们的过去是多么的不堪，但是耶稣爱我们，耶稣愿意接受我们，帮助我们。阿芳经历了主耶稣，他的生命彻底的改变。那您也愿意来经历这位奇妙的主耶稣吗？
的确哦，不管我们以前的生活是多么的痛苦，是多么的黑暗，但是在主耶稣里，一切的痛苦也将会被挪去，黑暗也会将离开我们，
是
因为主耶稣的荣光照耀。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边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盼望你也和我们一样，因着主耶稣活出全新的自己。
如果酷是一种颜色，
那一定是自由辽阔的草原翠绿，
也一定是温暖人心的阳光金黄，
也一定是深邃沉稳的海洋蔚蓝，
更一定是纯洁正直的天空亮白。
让我们用酷挥洒生命的色彩，
酷出真我，酷出生命，让我们大家一起酷。
接下来又是小羊周记的时间了，那这个节目主要是小羊他日常所见所思所想而写下的心情点滴。这一次让我们听听小羊在教会音乐服饰上的心情写照吧。
周记第十一篇，今天的练习还蛮顺利的，感觉还不错。哼，我喜欢这样，在教会中用好的音乐来服侍主耶稣。还记得朋友曾经说过，他不喜欢某个基督教音乐机构的音乐，因为他觉得他们的音乐太世俗化了。我实在不能够理解，因为在听过那个机构的音乐以后，我不觉得有太过世俗化的感觉。他们的乐手是一流的，他们的音乐是一流的，而他们用这第一流的资源来服侍主，有什么不对呢？我的梦想就是用音乐来服侍主，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提升自己，让自己能够用好的音乐来献给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难道不配得我们献上最好的音乐吗？教会的音乐不一定就是要所谓简单的，当然不能够花俏的让唱诗歌的人分心，但是教会的音乐也可以是很多元化的啊。只要是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投入诗歌当中，让人敞开来向主高歌，这些音乐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也许朋友担心的是我们那种要炫耀的心吧，当在弹奏音乐的时候，也许不知不觉心里就会想要炫耀技巧。没有错，朋友的担心是正确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向主祷告，求他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时时谨记我们弹奏音乐唱诗歌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知道有时候我也会这样，会迷失，但是我一直提醒自己，这一切音乐是献给你主耶稣的，而不是要表演给人们看。音乐也是神所创造的，神要我们用各样的音乐来献给他。我心里的感动一直没有消失，我知道主你让我会音乐是要我用来服侍你，来带领人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就是那位奇妙的主。主啊，我愿意，求你使用我。记得还小的时候，我总是说要当音乐家，那时候只是纯粹对音乐有兴趣。可是当我慢慢长大，慢慢在教会中用音乐来服侍主的时候，突然就觉得主给了我天分，他不只要我当音乐人那么简单，他要的是用音乐来服侍他的人。我明白了，主啊，我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器皿，求你使用我，借着我所弹奏的音乐去把更多的人带到你的面前。亲爱的主，愿你让我看见你美好的旨意，让我看见你在我生命中的计划。主，若是你许可，求你使用我，在音乐的领域里为主你发光发热，借着音乐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主，恳求你。
小羊对音乐的喜爱还是没变哦。也对，音乐呢真的是一个很美丽的东西。好的音乐呢不但是可以疏解身心的压力，还可以用来赞美上帝。
是的，小羊正好就是要使用音乐来服侍上帝。因为小羊说上帝不只是要他当音乐人那么的简单，上帝要他用音乐来服侍他，这是多美的祝福啊。
那小羊加油咯。
好，加油哦。
好，说到音乐呢，这里就有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要介绍给大家，它是盛小梅带来的《打开黑暗的角落》。
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夜照亮是你的自由，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耶稣是你安慰，他医治所有伤痛。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道， 安慰，他医治所有伤痛。
重担压着你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耶稣照亮，使你得自由。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耶稣是你的安慰，他医治所有伤痛。耶稣陪你走，在他没有医不好的伤口，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耶稣照亮，使你得自由。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耶稣是你的安慰，他医治所有伤痛。
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度过以上的时间，随着诗歌的播出，我们要跟你们告别了。啊，我是小包，
我是双双，
我是丽文，
再见，
拜拜。